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学习好伙伴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门徒训练的课程104课。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98课，
越来越接近这个尾声了。
是、
整个的学习呢快将完结哈。
嗯，
那听众朋友在整个过程当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提醒，又或者实践过哪一些的内容、又碰过什么的问题挑战呢？这些啊，我相信都是你真实的经验。
是，
简单的写一写不同课题或者不同的一些体会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啊我们所要求的三篇听课的心得了。
300字以内。
嗯，
好，然后呢告诉我们您听了多少课程，我们要求呢是3/4，78课啊。那么在这里跟你一起学习的是恩惠二人组，有李崇文老师还有呢文惠。请大家要记得啊，当您写这个听课心得的时候呢，您透过电邮邮给我们，那要署名姚谦牧师。我们希望呢将这个听课结业证书送给您啊，颁发给您，因为这代表着呢这一年来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当我们进入和整个课程的最后的8讲哈、也就是说从上一课第97课开始，最后这8讲呢我们有一个单元。
嗯，
这个单元呢是属灵的倍增。
是。
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要看到神国的那个发展。
嗯，
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呢不单单是个人内在内化的一些的东西。更重要呢是建立属神的国度，把福音广传，建立基督的身体哈，让更多人呢可以像我们一样成为基督的门徒。
嗯，
所以最后8讲这个单元呢属灵倍增呢，我相信我们都会谈到比较多的一些具体的服事，
是
怎样可以推动生命教会的成长。
嗯，那上一课呢我们讲到呢权柄全能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这一课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提耶稣基督。
这一次我们提耶稣基督的是什么地方呢？上一次他是权柄的教师哈，
嗯，
今天我们就要学啊。很多人都说耶稣呢，无论怎样看也是最伟大啊，最有教导能力的一位的老师，
最有创意，
对呀，那最生活化，哎，最好的都在他身上。
是，
那他是怎样的一位的老师？
嗯，
带来生命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透过经文学习呢，救主耶稣他所用的教导的方法。
第98课，救主耶稣的方法。马可福音8:36-37，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谢谢林可辉老师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他教导的方法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且他特别注重的是人的生命。
嗯，这就是哈，我们要学耶稣的时候呢，那个以人为本的那种的态度。
是，
正如刚才分享的经文那个金句哈，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知道那个答案呢，就是什么都不能。
对，
人不能用什么的东西、什么的方法为自己换取活到永恒的生命。那个永生呢，只能够从耶稣基督而来。信耶稣就有永生啊。所以怎样的关心人 爱这些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耶稣的救赎当中呢，这是每一个门徒呢首要关注的事情啊。
是，最近呢文慧呢在上一个儿童主日学方面的课程啊，就是呢怎么样去牧养那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跟他的家庭，
不容易啊，
那包括自闭症的孩子啊，智障的孩子啊，就是智力发展障碍的孩子，还有譬如说过度活跃的啊，缺乏专注力的，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不过老师每一次讲完一个方法之后，他都会强调
怎样，
你还是要回到那个孩子身上。
嗯嗯
啊，方法可以应用，但是不是照套把这一套方法套在他身上，
对，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生命，所以你要先关爱这个孩子，你要先焦聚聚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用你的方法。
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呢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示范哈。耶稣呢借出不同的人，
对，
回应不同生命的需要呢是很个别性的，
是
进入他们的心灵当中，配合他们的需要，但最终呢也用不同的方法引领他们，改变他们，
是
成为了神的儿女哈。
是，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面对一些人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如何做，我想呢是时候要回到耶稣的身上，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去帮助人。那我们先来听了山东李姊妹她的分享，我想她的情况，她所遇到的一些她自己觉得哎无能为力很无奈的，可能也是我们常常经历的。那李姊妹这样说，我想到呢我的一个亲人很有可能也是被鬼所附，也可能是他们说的抑郁症啊。这个亲人本来挺乐观的，身体也挺健康的，还不到50岁，但是呢恶鬼让他有幻想的症状，老说家里有监控或者是摄像头，别人在监控他家，还说自己的孩子也被追杀，平常人都说这个是被什么吓着了，严重的时候他自己会割手腕，好在那一次发现的早，得到了救治，但是最后却又发作，喝了农药，上午喝了，第二天中午就没了。我实在是很后悔，如果我们早向他传福音，如果神早日把他救赎，该有多好，是我们没有付上代价，早让他把耶稣接到自己心里，我不知道他的灵魂还能不能得救，真的很亏欠他。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又是全能的神，人不认识神，往往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靠自己，可是碰到一点难处就知道人无能为力，人又是何等可怜。
李姊妹这样的分享让我们想到，人其实呢不能操控自己的生命，
对，
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去找寻一条的出路哈。虽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李姊妹提到的这位最后亲生的亲人，
是
他到底是因为精神科的病患呢，还是因为呢被邪灵力量的影响，这些呢可能需要专业的一些治疗判断哈。但问题是姊妹后来的那种的感触呢，却是我们常常都会有的，就是看见身边的人突然离开了世界，
是
但原来自己我已经是一个信徒了，但我还没有把握机会时间向他好好的去传讲分享这个福音，就带来一种的遗憾哈。
是，
也说明呢时间不等人的，机会不等人的，能够的话尽量的尽快的因着爱的缘故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你身边的亲友哈。
是，因着爱的缘故啊。那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的生平，有一次呢有个文士来，那么他来请教耶稣，诶，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呢说了最大的诫命，就是呢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接着耶稣呢针对他的问题再回应，就是你要爱人如己。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学的，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方式永远集中在爱这件事情上，爱神也因着爱神他爱人。
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呢，既然是诫命当中耶稣已经讲了最重要的两方面，一方面爱神，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呢这一方面都不会否定的，也不会怀疑的，怎样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呢，这个我们不断要操练
是。
但其次 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也是绝对重要的一条诫命、啊、爱人如己包括了我们去关怀身边的人、啊、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邻舍、
嗯、
我们不要去选择邻舍、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邻舍、嗯、除了在生活中关心爱他们、啊、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助之外呢，更重要的一种爱人的表达呢，就是把福音传给他，
对，
让他的生命呢得到一个永恒的恩典呢，这是最大的一份的礼物、嗯、
对，刚才崇老师说呢，哎，这个不要去选择你的邻舍，那当这个文士啊在问的说，哎，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谁不是我的邻舍呢、嗯、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台湾信林子女士啊，他说的话啊，那其实呢，我们的神向来就是教导我们要爱啊，去爱人。因为我们看回旧约的十诫，如果大家呢看看十诫，你会看见呢头四条啊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啊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真神，我们要与神有好的关系。但是呢，后面六条全部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呢，从实际来看，我们就已经知道了，神强调的就是要与他建立关系，也要与人建立好的爱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说呢，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不是要废掉，他乃是要成全律法，就是呢，他要教导我们，透过他直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嗯、接着也因着他，我们要学习爱人如己。
很多时候呢，今天我们看到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呢、嗯、往往建立在呢这个利益上的，
对，
到我对他好对我本身有没有好处呢，都是一种利害关系的衡量哈、
嗯、
但回到圣经哈、啊、说到这个爱邻舍又或者爱人如己的诫命里头呢，就要放下这种唯利是图或者是对我有什么好处的思考的方式、嗯、因为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爱，反而真正的爱呢就是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为他付出、
嗯、对，
甚至到了像耶稣啊为人舍己舍命的那种的程度啊，不是因为有好处没有好处，而是因为爱的缘故，我就呢要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了。
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呢、啊。那说到这里，文慧就想到呢，2020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全世界呢啊有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那么最开始呢是从中国的武汉开始啊。那么有一则新闻呢就引起文慧的注意，也是让很多人感动的。原来呢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啊，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她们在北京呢参加艺考集训，因为当年啊她们呢都已经高三了，准备要考试。那两个女孩，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呢武汉。那正月初三呢，这个武汉呢是1月23日封城。换句话说，来自武汉的这个女孩啊，她叫吴玉文，她就回不了家了。因为呢武汉已经封城，所有人呢不得进出，那怎么办呢？那么来自湖南的这个女孩叫曲宪，她就打电话给她的爸爸曲志刚，那她的爸爸就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来自武汉的吴玉文接回家。
嗯
啊，结果呢这个武汉的吴玉文小女孩就在呢湖南的曲县家里住了76天，直到呢这个武汉解封她才能够回家。那么他们呢共同的啊一起吃住啊，彼此的啊一起辅导课业、嗯、互相学习，最后两个人高考结束之后，哎，公布成绩都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哇，很有意思哈。
对，而且呢这个曲志刚啊，就是湖南女孩曲宪的爸爸曲志刚呢，他说呢啊，他就想到将心比心，
嗯，
如果是他的女儿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他也希望有人能够收留他的女儿。而且呢他呢因为湖南是吃辣的，
嗯，
他怕这个来自武汉的这个吴玉文对吃不惯，他还特别学习做这个他喜欢的菜，而且还去买武汉的热干面。
哇，果然真的做到了爱人如己哈，
对，
甚至爱人到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的地步哈，
嗯，
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两种态度，如果你说你爱上帝的话呢，你怎能不去爱人呢？
对，
不爱人的人又怎能够说自己真的爱上帝呢？
是我错，你和平自此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我主啊，是我尚为自己求，少求少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错，你和平自此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我主啊，是我尚为自己求，少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主啊，是我尚为自己求，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错，你和平自此在舍念，是我们别谋舍念，在舍去是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救主耶稣的方法。那么讲方法之前，我们先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所有的方法都有一个基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啊。所以呢，他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神，接着就要爱人如己，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耶稣基督呢，因着爱 他的教导充满了创意。这个呢，文慧绝对呢体验的，就是呢，当我呢想要好好的去教啊，因着呢对我的宝贝，就是主日学学生那份的关爱，我真的可以呢想啊，怎么教呢？那很多时候就是在想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创意就涌现了。
啊，这些创意呢，从主耶稣的生命里头学习呢，就是他是怎样跟人来接触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看四福音呢、啊，福音书里头呢，都充满了耶稣对人的一些故事。
嗯，
有时候是耶稣怎样的直接的跟人的接触的故事，
嗯、
有时候是耶稣用了很多有人跟人有关的故事去做教导哈啊，譬如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啊，怎样呼召这个税吏马太跟罪人在一起、
嗯、
怎样的呼召那个在树上的矮个子
撒该
下来、嗯、然后呢啊，他得到救恩哈、
嗯、
少年的官啊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样跟他互动哈、
嗯、
又或者很多很多都是人的故事，
是
让我们从当中呢就可以学到哎，接触生命感动生命的方法哈。
对，那这些人的故事里头耶稣呢常常用比喻啊，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啊。那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其实呢这个是很多在查经的时候都会问的问题，我觉得这更显明耶稣基督他的智慧他的创意。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些比喻呢，都是当时的人他们完全能够明白的、
嗯、
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
对
他们的这个啊生活里头会发生的事情。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呢耶稣是用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他不会高言大志以至于人听来呢好像在云里雾里，他是用人能够明白的生活中的例子让人能够更懂啊，能够活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什么，
就是对于那些呢刚硬着心啊，耶稣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啊，耶稣是留点面子给他们，或者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用比喻如果你真的是想听的话你可以听得明白的、
嗯、愿意去思考愿意去追求的最终呢就会明白哈、
嗯、
那在圣经里头呢我们会引用很多耶稣的教导，特别今天我们如果认真的去进修基督教教育或者主日学教学法的时候呢，一定啊会看看耶稣怎样的来进行教导、
嗯、
都是一些最好的啊，对我们最多帮助的一个方法、
嗯、
就像文慧刚才也提到了，教导的内容呢尽量生活化，
对，
正如耶稣希望大家呢不要忧愁不要挂虑的时候呢、
嗯、
他就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但天父呢会养活他们、
嗯、
啊，这就是当时啊一个农耕社会哈 啊最实在的，
对，
大家都明白的啊一些的教导。
是来到这个世纪，是不是应该用网络呢？这个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活用了。但是我们要把握住耶稣基督他教导的这个方法的原则跟他的精神，
嗯、
还有呢，就是要有变化。因人质疑因地质疑，那耶稣基督呢他的教导呢是有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我就在想，诶，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耶稣基督的比喻或者是他的教导当中关于这个主人跟仆人就已经有好几个，对不 对,
对，
因人而有一些的变化，或者是因教导的重点有一些的变化，这也是很重要的。
嗯，另外呢有时候真的需要那个比较长篇的教导、
嗯、是
把这些原则呢都先讲清楚哈、
嗯、
就像呢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我们说呢山上的教导哈、
嗯、
登山宝训其实呢是横跨了三章的经文、
嗯、
都是整个的教导的内容相当详尽的。
是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耶稣基督也是以人为本的，那就是呢他有的时候会用故事啊，还有刚才我们讲的比喻，那来自于生活中的例子。那我们要知道当时呢听耶稣教导的人呢，虽然大家都是犹太人有那个啊同样的宗教背景，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很多人是小民，
嗯
啊，也就是呢譬如说像彼得啊就是渔夫或者是一般的农民啊一般的牧民，他们未必能够明白很多高深的宗教的理论。耶稣基督用故事用比喻很粗浅的道理真理，但是这些人能够吸收能够听得懂。
而且耶稣的教学法呢也不是单单用言语、啊
嗯、
因为言语有一定的限制的、啊、
是
有一些效果但也会有、啊、一定的限制、
嗯、
所以耶稣呢也用了今天、啊、我们常常呢提倡的就是 身体语言，
嗯，
有时候不是讲话去传达那种教导，
是，
而是你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态度，
嗯，
别人感觉得到，别人从中吸收哈，特别是在耶稣治病的时候，就很多不同的身体语言，
嗯，
因为他会按照不同病患的需要，
对，
用不同的方法去配合他们的身心的需要的，嗯，啊，比较突出的就是面对着大麻风病人，
嗯，
耶稣呢洁净他们的同时呢，会用手来摸他们的，这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的一种关怀的肯定啊，
嗯，
因为麻风病人呢是因为这个病的缘故不能跟人有任何的身体的接触的，
是，
但耶稣摸他的时候，我想这种爱的语言呢就深入他们的心中啊。
对，崇文老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呢在教会里头教主学啊，曾经呢有家长就分享他的孩子啊很小的时候就来主学了，那当时呢他呢其实还在慕道阶段，那正确来说呢是不太相信的，
嗯嗯，
啊，心里比较刚硬，但是后来呢他被主日学老师感动了啊。为什么呢？他的孩子来的时候很小，好像是大概两三岁，这个主日学老师呢简直是当保姆啊，
嗯，
那么就照顾他的孩子，有时候呢孩子哭啊闹啊，甚至呢就有孩子呢就是在教室里头来不及去洗手间啊，直接呢就尿了，尿湿了裤子，这些老师呢就抱着孩子一点都没有嫌弃，所以这个家长很感动，他就想这是什么样的老师啊，也因着这样这个家长就长期待在教会，最后信主了。
嗯，很有意思哈。
对，
一种的生命的语言，
对，
不是讲的而是活出来的，
是是。
那么作为一个好老师呢，除了我们说的循循善诱之外，嗯，哈，其实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也要很坚定的指出一些错误的，
嗯
啊，如果是错误的人错误的事呢，你不能啊含糊含混的啊，令人搞不清楚。那耶稣呢指责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嗯，因为他们常常呢出问题，又或者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故作一个学习的模样，其实呢要来了找耶稣的把柄，
是，
又或者他们的教导没问题，但他们的行为呢却是绝对的糟糕。
嗯，
所以耶稣面对这一群对群众来说有影响力的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时候呢，耶稣常常是直斥其非，要坚定的清楚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不要让其他人呢学习。
对，刚才崇文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是呢，这些人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当他们呢错了，可能会带出一些错的影响力的时候呢，耶稣呢直斥其非，但是呢耶稣也会顾及人的需要，人的软弱。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针对那个行淫的妇人，嗯，耶稣是私下告诉他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啊，不是每一次都是在公众场合直斥其非，他也会按着人的情况，人能够接受的，人能够需要的，在私下呢给予警戒。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耶稣做得非常棒的
什么呢，
他就是呢常常呢出其不意的提出一个问题，
嗯，
哎，好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让大家呢不断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停下来想一想，哎，是这样的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帮我们有一个停顿，好像哎停在这里顿号，先想一想，嗯，先消化一下。
这个反问法或者是问题法，嗯，
对，
有时候呢就是回答问题呢最佳的一个方法。
对对，
我不是直接给你答案，
嗯，
啊，这样你就不思考了，
嗯，
或者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啊那些关键的部分，就反过来用问题再回问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深入的思考相关的问题啊。当然耶稣呢也不会吝啬称赞的啊这种的方法哈，啊，像这个玛利亚用香膏告他的这件的事情，耶稣当众去赞许，这是一件的美事，
嗯，
去肯定做了好事情的这些学生，成为他们的鼓励哈。
嗯，
you
再一次欢迎在线上的两位山东劝慰子还有陕西的刘姊妹。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刘姊妹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弟兄好。
嗯。今天呢我们集中啊看主耶稣的一些教导的方法。我们也强调呢当中很多变化的。多元化了，生活化了，个人化了等等，而且也充满了故事。
对。
不知道两位啊，其实你对耶稣的教导方法啊，哪一方面是特别有印象的，或者也说说哈，耶稣的教导带给你怎样的一些启发呢？
主耶稣的教导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在这种危急的时刻，主耶稣处变不惊的。
嗯，
我发现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
嗯，
当时的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想尽了办法要抓耶稣的把柄。从耶稣的应对上可以看到他是充满了智慧又是随机应变的。这个行淫的妇人很明显的嘛，我们都知道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挖了一个坑，而且这个计谋设计的真的是很完美的。耶稣向着哪一方都有可能是落入对方的圈套。
嗯，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中，我经常的就是说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放在这种场景当中，我就发现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可是主耶稣用了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都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多么有智慧的一句话，不但对着事件的本身，还直指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恶，让人通过这件事情来认识到自己的罪。通过这件事情的解决，让我学会了对于罪人我们是要用爱来对待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挽回一个人。事情的解决有的时候不需要多么言辞激烈，方法用对了就能迎刃而解。耶稣面对不怀好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稳啊机智，真的让我很惊叹。要是我在这种事情当中啊，恐怕就会和那些人啊激烈的辩论，可是这恰恰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了。在侍奉当中呢，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观点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提出了一些个别的观点啊，一些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不要把对方驳倒啊，就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非得把对方给辩论倒，反而呢是用基督的爱与温柔来影响对方。因为我想我只要是站在主耶稣这一边的，不用高言大志和血气之勇啊，就有得胜的把握。
嗯，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深有体会，原来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你说直接给哪一个答案那都不合适啊，可是耶稣用一个银钱上的像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真的很佩服主耶稣他的处变不惊，你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带出属天的意义。这也教导我不管在这个世上遇到什么事情，在解决的时候都需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
是
知道神在掌管一切，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完全相信神在掌管一切，这其中是有段距离的。我们很容易在小事上沉沦争论不休，却忽略了生命中的真正大事，那就是能不能够荣耀神。
嗯，
其实主耶稣很善于用各样的事物来教导。我们都知道那些个比喻，像葡萄树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这说明主耶稣是很善于观察生活的，在这种大事小情中都能够带给我们属天的教导。以前呢也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信主之后啊，就不再关心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了。也不看新闻了，别的书也不看了，认为这些都是俗世的。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如何为这世界上的现象来祷告呢？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世界上的亮光。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也应该关心身边的事，关心社会上的事，一方面为这些事情祷告，另一方面也是引以为戒，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中，才让我们更加知道天国的可贵啊。
是，那刘姊妹呢？
哎呀，我非常的感恩。我虽然没有倩慰子这样语言表达的深刻或者是很到位，但是我感恩的是上帝让我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 我们村的书记和我们走的一个村民有一点点摩擦，这个摩擦是那个村民要上告书记，那个村民就给我说，他和我是一旁嘛，年龄差不多，他说你找一下那个书记给我说一下，你给他说一下怎么样怎么样，说好多。村民说那就是经济补偿，我说好，然后给这个书记说，我说补地你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经济补偿，他说可以，问我数字是多少，我说你说多少就多少，他说那你能不能回去一下吧这个事，我说我过上两三天吧，但是他今天早晨9点突然打电话说，那你能不能今天麻烦你回去一下把这个事做一下，哎呀我说我今天有事呀，他说你做一下吧，啊我说好好好，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经上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然后给人家讲圣经，啊你说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回去给那个村民说，啊就按照这个书记的意思，但没有按照书记的话，按照书记的意思我给他说，把你那个东西拿来，然后咱们坐在一起把这些事情话都说开，以前啥关系现在还是啥关系，他说哎，让你破费了，让你浪费时间了，再是开着车回去让你消费了，我说这一切都是无所谓，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和好，这是我最喜悦的。他说哎呀你倒图个啥呀，我说我不图啥，我只图圣经上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想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就笑了，我说没事就到教堂里面走，他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尽管这样做了，但是我就看到这圣经这一课里面说到了这么一句话，说人若贪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的，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是多的没地方用，也没有一个人的钱财多的没地方用，不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是为主而活，那我们为主而活不是说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这是为主活，我自己认为不是这样，就是今天我做这一件事，我觉得我认为我也是在为主在这里做，为主而活在这里做，为什么，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只要这样的事情平息了，我心里也高兴，他们两个也高兴，我觉得这样神的名也就得荣耀了，这是我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是很难得啊，因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不多啊，神就是呢拣选的你啊，在当中做这个和睦和平之子，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见证，让很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不仅活在教会里，我们也是活在社会群体当中的。
所以姊妹做了一件美事，
他们两个都不信。
那就更好了，在不信的人中间呢，流传着哈这样一个基督徒的那一份的美意，那一份的好事。
对，我非常佩服刘姊妹，就是你两次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着这个村民说，对着那位书记说，这是很不简单的，很好，也是神给的一个机会。谢谢你们两位非常具体也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老师，
好，
下次再见，
再见，
哎，下次再见，
再见。
主耶稣的教导充满变化，给你什么榜样呢？他蛮有故事，给人什么启发呢？
我想呢，刚才听了劝慰子还有呢刘姊妹的分享，大家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体会，那么也可能更引发你自己去回想，那在你的教导当中呢，你又是怎么样去经历主耶稣他带给你的智慧，引导你有更有创意更有智慧的教导呢？
对节目的一些回应简单的分享呢，你可以透过短信啊，跟我们联系的，短信开始的时候先注明跟你啊，就知道是给我们节目组了，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是，那我们再一次的呼吁，就是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直在学这个课程，那请您呢赶快做好作业，那就是呢三篇的听课心得300字以内，您可以透过电邮传给我们，那请署名呢是给姚谦牧师，也写上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这个课程。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完成了今天98讲呢，那我们就剩下最后的6个学习的课程哈、
是，
记得呢，每一次继续的按时收听，好好的把整个门徒训练的节目的内容呢，把它给学完哈。
好，我们要倒数了啊，下一课是什么呢？
哇，这个第99课，
嗯，
啊，我们还是呢在属灵倍增单元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要属灵的倍增呢，大家都要学习成为伟大的宣教精兵。
嗯，这个应该是呢很多人很有兴趣去啊学习的，那我们就好好的准备。
门徒训练，
跟你讲宗，
再见。
再见，
不恐怖，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